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播出的西城美丽说栏目，我是主持人小莹。上周六我们聊了关于这个隆胸的话题，那么上周我们有聊到有两种比较经典的这个隆胸的方法，一个就是植入性的，那么一般说就是假体，那么硅胶啊这些各种不一样的材质的选择的比较多，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自体脂肪的这个整形。那么这一周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关于隆胸这个话题。其实很多小伙伴在做整形手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担心的，就是关于这个风险和这个做了整形手术之后的一些副作用，或者是会不会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之类这些问题。那么也是很多人会思考的，就是我这个手术是不是确实值得我去做啊，那之后的效果没有我期望那么好，那怎么办？那么首先大家要知道，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不管做哪一种整形手术，都是会有风险的，都是一样的。那么硅胶隆胸的这个风险和劣势又在哪里呢？那么如果要说到它的这个劣势的话，那最致命的可能就是说术后的这个疼痛、肿胀这种感觉。因为假体隆胸术这个后期肯定是会有这种疼痛感的，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因人而异，一般来说会持续2到3天，那么具体也是因人而异嘛，就是你如果说身体的排异感特别强的话，那么你可能超过3天，就可能一个礼拜左右。那么就是如果你身体适应这种假体的速度相对比较快的话，那可能2天就觉得 OK， 就是能接受。那么如果在术后你会觉得哎好像过于疼痛，就是比我比一般的这种疼痛还要更强烈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或者是进行一些各种什么，比如强迫体位这种方法来改善。那么所谓的强迫体位呢，就是你术后要强制性的去保持一个姿势，比如如果你肚子疼的时候，你可以弯膝或者是躺在床上，那么用来恢复或者减轻这种痛苦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明显的劣势，就是这个硅胶隆胸需要开刀。那么硅胶填充的手法呢其实有很多种，最经典的一种也是燕窝切口。腋窝切口就是腋下这边有一个切口，那么把这个假体植入进去，因为这样的话你不是那么的明显的伤口，基本上可以做到就是就是很小的伤口，当然没有那种自体脂肪隆胸的那种创口要小，因为你想它假体的一个就是这个体积在那儿，不可能说是这个伤口小到很小。不过你如果是在腋下的话，那么这个切口相对来说隐蔽一些，不太容易被发现。那么这一种在腋下切口然后再塞假体进去这种方法呢，它是在你的腋下顶部稍下方皮肤褶皱的地方做一个大概2.5到3毫米的这一个3厘米的这一个长的切口。那么这个部位移植假体的话，其实它可以很好的这个避开乳腺组织，不会对你整个乳房的这一个原本的这个乳腺进行一个破坏，那它的安全性相对就会高很多。那么它的缺陷呢，就是它的伤口在腋下，如果你不小心把手举高高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容易发现你这个伤口的，因为毕竟2.5到3厘米的这个大小的这个伤口其实还是有些明显的。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叫乳晕切法。那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已婚已孕的这种妇女，它其实是在你的乳晕和皮肤处呢，做一个4到8厘米的，这一个弧形的一个切口，就是圆形，沿着你的乳晕做一个圆形的、半圆形的这样一个切口。那么这个部位做切口，它的好处是，它的伤口，小，出血少，恢复起来也会稍微快一些。那么如果你选择在这个地方做切口的话，那么不能选择太大的硅胶来做，因为伤口比较小，那么并且它没有办法移植很大的这个进去，因为你是在乳晕处，也是相对比较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所以说选择的这个硅胶没有办法选择太大的这个。还有就是如果你的乳晕的颜色比较浅的话呢，也不建议选择这个方法，因为你不容易就是遮住你的疤痕，可能就是术后以后你这个疤痕比较明显。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手术方法叫乳房下壁切法。那么这种切法呢，适合伴有轻度乳房下垂的案例，因为它的切口设计呢，在它你这个乳房下下皱，就是乳房的下面大概切个1到3厘米，稍微偏外侧一点的地方。那么这种呢，它可以非常有效去提升你这个乳房，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做手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下垂的这个现象，那么他一下就可以把你这个提升，那么就不会就是效果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这种方法在亚洲人当中选择的并不算多，欧美这边的人可能选择的多一些，因为他们的皮肤更白，伤口并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但是大部分的亚洲人的皮肤还是偏黄，就是典型的黄种人的皮肤，那么你有一个切口的话，可能更容易发现这个伤口。那它的优势是呢，这个方法是更接近于植入假体的切口，因为这个形状更贴合你这个整个乳房的这个形状，它的切口也更加的适合放这个假体进去。而且医生他在整个手术当中他的控制度也比较高。那么最后一种呢，是不怎么常见的这个肚脐切口。那么这种方法的优势呢，是它远离了胸部的位置，手术的安全性比较高，恢复也相对快，但主要就是伤口不那么明显。一般人就算看到了，可能也很难跟隆胸产生一个联想，因为毕竟是在肚脐那边。那么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呢，就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比较高，应该算是我之前提到这么几种方法里面最高的。那么如果医生没有在做这一类手术有很强的这个临床经验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去选择这种方法，因为你可以想象他在你的肚脐这边开一个口子，然后往你胸部那边进行植入这个假体，那这个手术如果说没有很强的这个临床经验，特别是这一种手术方法的临床经验的话，那么还是风险比较高。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这个不一样区别，去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手术方法。那么当然最重要一点是要跟医生去聊，就让医生更了解你的期望是什么，就是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效果，并且你的这个伤口怎么样能够更不明显。就是如果说你是不 care， 就是不觉得好像这个伤口有多么的成问题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腋下的这种，因为这种其实相对来说选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不希望别人看到你的伤口的这种强烈的愿望的话，那你就跟医生说，医生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的这个手术方法。那么硅胶的选择，其实硅胶隆胸，如果没有做好这个手术前和术后的这样一个 准备，包括这个术后的保养，很容易出现这个包膜挛缩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就是当医生把假体植入到人体以后呢，因为人体自身的原因，体内会产生一种膜来保护你自己本身自己的这个身体。那么这种膜会包裹外来的这个液体的这个材料，就是我说到比如说你选的是硅胶，那么它会包在这个硅胶外面，它避免和这个自身组织进行一个直接的这个接触。那么这种被动的这个保护机制就是称作这个包膜。那么这种膜的厚度呢，直接决定了这个硅胶手术隆胸手术以后的手感如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自体脂肪隆胸的手感要好于这个假体的这个说法。那是因为自体脂肪隆胸不存在包膜这一说，因为你是自己的脂肪注入进去的。那么你如果说是使用硅胶或者任何假体植入的话，那么肯定是会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包膜的这个包膜它产生以后怎么样会让人觉得好像你这很不自然呢？那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本体非常的排异，就是对于这种液体的材料有很强烈的排异的这个反应。那么你分泌的膜已经超过了你正常的量，就是已经超量了。那这种不是柔软的这个肚层呢，就给假体带上了一层盔甲的这个感觉。那这个时候包膜如果再进行一个收缩，就很容易让假体出现变形甚至破裂的这个风险。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假体胸部就会摸起来异常的坚硬，感觉好像就是手感像是在摸一块石头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出现这种现象，那么还是建议你要把这个硅胶取出来了。因为如果说硅胶它破损了，那么在你的人体当中是非常危险的。正常的这个包膜呢，如果它是很薄的这种，那么它中间假体跟你周围的胸部的这样一个空隙会比较自然，也比较大，那么你手感摸上去还是有这种自体脂肪，就是自己脂肪的这个感觉。那如果你的包膜变得很厚，你的假体跟周围的这个缝隙变窄的话，那么就会摸起来很硬，就会有不自然的这种感觉。那么自体隆胸有什么劣势呢？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你植入假体的一些劣势。那么自体隆胸的劣势呢，就是不能像硅胶一样选择固定的形状因为你自体脂肪注入进去，就是你本来的胸型是什么样，它基本上只是变大了，那么你胸型的整个状态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种隆胸方式呢还有一种就是它存在这个吸收性，因为任何自体脂肪就是你取自自己身体里面的这种材料都是存在吸收性的。那么在自体填充脂肪比较厚的时候，那你的脂肪颗粒会有一定的几率被人体吸收。但是这种具体的吸收情况其实也是看医生的手法，包括你提取的脂肪的成分。那么一般来说会医生一般会建议用这个腰腹部以下的脂肪来进行填充，因为这些脂肪呢它的存活率是更高的，那么就会防止它之后的吸收相对来说会效果更好一些。要不然可能你做了没有多久，可能半年，你的效果就跟刚做完手术就相差很大。可能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很有可能就会恢复到你没做手术之前的那个感觉。所以说这两种方法都有利弊。那么具体选择什么的话，也是看你自己希望的效果是什么样的。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医生多沟通，听听医生的建议。那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